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3029号讲道，神怜悯的心肠。1869年5月23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，路加福音1章78节，我们神怜悯的心肠。神对有罪的造物，即人能有丝毫的顾及，这完全是伟大慈悲之心的一个证据。当被造物蓄意的使自己敌对他的造物主时，造物主本该立刻毁灭他，或者不管他，令其自我毁灭。看着如此微不足道的造物，却厚颜无耻的参与到如此恶劣的反叛中，这是一种神圣的温柔。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如此仔细的为人考虑。事实上，要制定一个计划使堕落的人可以被复原，这也是一种无限的温柔。全智者竟然联合全能的力量来准备一种方法，让悖逆的人借此得以与他的造物主和好。这是仁慈的奇观，神竟放弃他自己的儿子，他独生的儿子，让他为了完成救赎我们的伟大工作而流血受死。这是最高程度的温柔，神怜悯我们的软弱和邪恶，除了把他的儿子作为礼物之外，还差圣灵来引导我们接受那说不尽的恩赐。这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温柔，神以他的温柔忍耐我们顽固的拒绝基督，以他的温柔不断地向我们发出规劝和邀请，一切都是为了劝说我们要对自己仁慈，接受这不可估量的礼物。这礼物乃是神怜悯的心肠慷慨地呈现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奇妙温柔。当他计划拯救人类时，他没有满足于把人提升到他跌倒之前所处的位置上，而是必须把他提升到比他之前高得多的位置上。因为在堕落前，没有人能真正称自己跟永生神一样的高度，但是现在，在基督耶稣的位格里，人性与神性联合在一起了，并且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，他仅考虑要人与他自己联合，并让他们管理他手上一切的功。在神向我们表达爱的最初想法中，有无限的温柔，而并且神圣的温柔一直秉承到现在，而那同样的温柔将把我们的灵魂带进天堂，在那里我们将会跟大卫一样说道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我要谈谈神对罪人的怜悯心肠，热切希望你们中还从未爱过我们神的一些人，也许可以看到他对你们的爱是何等伟大，以致你们可能向他倾心，并信靠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以致得救。一，神的伟大供应中存在极大温柔。首先，我将尽力向你表明，在神的怜悯中，他的伟大供应存在极大温柔。在战场上，有一个受伤的士兵快要失血而死了，一个朋友来到他身边，仁慈又温柔，给他带来振奋精神的一口气，这有助于恢复他的知觉，并使他几近呆滞的眼睛又睁开了。他浑身被汗水湿透，还好有凉水可以用来擦拭他滚烫的额头。他的伤口很大，他的生命正慢慢从身上流逝，但他的朋友带来了药膏和绷带，可以包扎他每一处伤口。这就是他为伤兵提供的一切吗？不，因为有一副担架，有两个人抬着，他们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，以防那可怜的伤兵受颠簸。他们会把他送到哪里？送到医院，医院准备就绪，床是柔软的，正适合承担如此大的虚弱和痛苦，以为他预备好了。护士站在那里，准备好了提供可能需要的服务。这人很快睡着了，睡眠给他带来恢复。当他睁开双眼，他会看见什么？正好是适合他情况和需要的食物。 一束花放置在他旁边，花的美丽和芬芳令他喜悦和欢呼。一位朋友轻轻走上前去，询问是否要替他给妻子或者母亲或任何一位朋友写一封信。他所想到的任何需求都提前替他想到了，几乎在他表达愿望之前就得到了供应。这是人道的温柔之情的一个例子，但神对罪人的温柔远远超越了这个例子。他已经想到了罪人可能需要的一切，并且他已经丰富地提供了把罪恶灵魂安全带进天堂所需要的一切。针对每一个个体的情况，在神的恩典之约中，神似乎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不同的美善之物。对于大罪人，你他们的罪恶又多又恶劣，有这样恩慈的话语赐，有这样恩慈的话语赐给他们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如果这个人没有堕入如此公开的罪恶深渊，主会对他说，就像心肠温柔的救主对处在那种状况的人所说的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而神的恩典已经准备好要提供那一件。神的话语既鼓励有道德的人来救基督，也渴望邪恶的人离弃他们的罪恶，并接受我们神怜悯的心肠。如果孩童或少年人渴望找到主，这里有给他们的特别应许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是的，即使是对小孩子也有这样温柔的话语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如果罪人是个年老的人，经文会提醒他，即使在有初也有人被雇进葡萄园里做工，即使他真的快要死了，也有给他的鼓励。那个临死的强盗信靠即将受难的救主，而且他在地上合上双眼，当再睁开时，他在天堂与基督在一起。因此我再说一次，在神的恩典之约里，神似乎满足每一个真正渴慕得救的罪人的特殊情况。如果你非常悲伤又情绪低落，沮丧又几乎失望，有神圣的宣告和应许恰好适合你的情况。有一些宣告和应许是这样说的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一切似乎都是特意成就的。一个人无论从罪的严重疾病中堕落到何种境况，神都会接近他，不是粗暴的，而是极其温柔的来到他身边，并给予他正好最需要的东西。我很高兴能够说，一个罪人从地上到在天国所需要的一切，都在基督的福音里提供了。为得宽恕所需的一切，得着新的性情所需的一切，得蒙保守所需的一切，达到完全所需的一切，得荣耀所需的一切，这些都珍藏在基督耶稣里。父神喜悦让所有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耶稣里。那么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，让我们赞美神的温柔体贴。神遇见了我们的罪孽和悲伤的巨大，我们的需要和软弱的巨大，他用无限的恩典和怜悯供应我们巨大而必不可少的需求。二，神把罪人带到自己面前的方法体现了他的温柔。旧的外科手术方法可能在当时是有用的，但它肯定不是很温柔。一名受伤的战士躺在木板上，那些试图挽救这名伤员生命的人会采取何等粗糙的方法。我们在过去的医书中读到过一些治疗方法，这些方法肯定比他们想要治愈的疾病恐怖得多。我毫不怀疑有许多病人死于这些粗野的治疗方法，但是神向人表明仁慈的方法总是极其温柔又强大有力，在其力量中有男子气概，在其温柔中有女性的柔美。亲爱的听众，现在请看，神已经向你传报福音，但他是怎样把福音送来的呢？他本可以通过一名天使把福音传报给你， 一位光明的萨拉福可能站在这里，以火焰般的句子对你讲述神的温柔。但是如果你能看见天使，你很可能会惊慌，并且你很可能从他面前逃离，为了接受天使的信息。你可能会完全错乱，主没有差天使来向你传讲福音，而是通过一个跟你自己有相似感情的人来向你传报福音，一位同情你的任性行为的人，并且他会尝试以亲切的、最匹配你的软弱的方式向你传达他的消息。你们中的一些人最初是从你们亲爱的母亲口中听到这福音的，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把这甜美的故事讲得那么好？或者你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这福音，他的眼泪和起伏的胸膛证明了他是多么强烈的爱着你的灵魂。感谢神，他没有用雷鸣般的号角声从西奈山吼出福音，那号角声又响又长，提醒你末日那可怕的响声。相反，这蒙福的救恩信息因信得生，是从一个同胞口中以融化心灵的声音向你传讲的，恳求你接受这信息。再从另一方面来看，神怜悯的心肠，神没有以你不懂的方言把福音传讲给你，你不必为了可以阅读救恩之法而去学习希腊文、希伯来文或拉丁文，福音以你家乡的萨克逊母语临到你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我从来不追求雄辩之美和优雅的修辞。如果一个词比另一个词更简单，我认为它更有利于我把福音的信息浅显地表达出来。我总是选择那样的词汇，尽管我选择这么做了，讲出来可能却是另一种风格，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，也是最好的。就像使徒保罗所做的，明明白白的讲说，从而没有一个听众真的能说，按牧师的这个讲法，我不能明白救恩计划。好吧，那么既然你已经听到了如此明明白白传讲的福音，你不需要字典就能理解这福音，那么从这一事实中，你就可以看到神怜悯的心肠和他要为自己赢得你灵魂的渴望。也请记住，福音传讲给世人，不仅仅使用最是最合适的传讲形式和最简单的语言形式，而且也与人的情况相对应。无论你的境况怎样，福音都适合你。如果你过着邪恶的生活，福音临到你说，你们当悔改并重生得救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另一方面，你可能过着自义的生活，如果是这样，福音要求你放弃自己毫无价值的义。如果你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，并要求你穿上基督无瑕疵的义袍，你可能心地非常温和，或者你可能完全相反，你可能很容易就流泪，或者你可能像磨石那样坚硬。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，神的福音都恰好适合你。是的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如果一个罪人正处在地狱的大门口，福音正适合他绝望的情况，并能够把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拉出来。我要你特别注意另一件事，那就是神的怜悯如此温柔，因为他现在就临到你了。如果你能立刻减轻一个可怜患者的痛苦，但你让他等待，你的治疗跟拖延一样残忍。但神的福音说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若有罪人站在仁慈之门外面哪怕半小时，他必须把被拒之门外的原因归到自己头上，因为如果他听从福音信息，信靠基督所完成的工作，门就立刻打开了。像这样的单言不是神在单言，而是我们自己单言。如果我们自己延缓接受他的仁慈，我们只能怪自己。三，福音的要求体现了神怜悯的心肠。福音要求我们什么呢？福音确实没有要求我们任何东西， 相反，他要给我们东西，福音从未要任何人的钱，使他可以用金币赎出他的灵魂。最贫穷的人跟最富有的人一样，都受到基督热诚的欢迎。一个钱财屈指可数的乞丐，跟一个拥有债券、股票、土地和船只的百万富翁一样，都会得到基督的欣然欢迎。贫穷的人受邀来救基督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。主既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严厉的苦修，也无需我们经受任何惩罚才能接受我们。他并不需要你折磨自己的身体，或者经历一系列外在的可见的肉体的苦修。当你坐在教堂里自己的位置上时，就可以信靠基督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将立刻得到赦免并被接纳。福音并没有要求以高深的学问作为得着救恩的条件，人不需要成为哲学家才能做基督徒。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有罪失丧被定罪，并认识基督是救主吗？你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吗？那么即便你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，你得救了。福音也没有要求以任何程度的邻里沮丧作为人来救基督的资格。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似乎在教导，除非你首先是邪恶的，你才能来救基督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绝不能相信，除非你已经到了地狱的门口，有良心上的恐惧和精神上的极度沮丧，基督才能够并愿意来拯救你。耶稣基督对你没有任何这样的要求，但是如果你真正悔改并离弃你的罪，放弃正在毁灭你的恶行，并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承担的悲伤和痛苦，你就得救了。福音甚至也没有要求你有极大的信心。一个人得救不需要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，也不需要有保罗或彼得那样的信心。他要求一种相似的宝贵信心，在实质上和根本上相似的信心，而不是在程度上相似的信心。即便你只能摸到基督的衣裳穗子，你也将被变得完全。即便你只是可怜颤抖的一窥基督，你甚至觉得自己几乎未见到他，然而那样的一窥对你来说将是得着救恩的手段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尽管你的信心只不过像芥菜种那样小，然而他将确保你进入天堂。何等宝贵的救主基督！如果你真诚地信靠他，即使信心非常虚弱无力，你也会被接纳。如果你能从自己的心里对基督说：“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你将很快得到他宝贵的确据。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不要被一种想法欺骗了，就是以为你要去做、去感觉许多事情，好让自己适合来见基督。所有这样的适合无非是不适合罢了。为了让基督拯救你，你所能做的全部预备就是使自己更加没准备好。肮脏污秽的适合得清洗，贫穷缺乏的适合得救济，有病的适合得医治，有罪的适合得赦免。如果你是个罪人，我保证你是个罪人，这是受圣灵默示的使徒的宣告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对这个宣告，我可以加上主自己的话：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哦，愿神赐给你们所有人恩典来接受这恩慈的福音。他的要求是如此温柔，又如此仁慈的抚救你们卑微的地位。四，福音的所有论辩都极其温柔，表明神温柔怜悯之心的第四点是，福音的所有论辩都极其温柔。福音如何对世人说话？首先，福音告诉世人有关天父的爱。如果你曾经听过或者阅读过浪子的故事，你永远不可能忘记，这个浪子过着放荡的生活，耗尽了他的资财。你记得他喂猪的时候是怎样说的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。那是一种神圣的触碰，并展示了救主高超的技艺。这时他把高超的技艺放入其中。 同时他又补充了这感人的描述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罪人呢、那是神来迎接你的方式，如果你想遇见他，他看见你热切的渴望和忐忑的愿望，他将不止在半路迎接你。是的，这是因为在这条路上，无论你能走到哪里，他都会一路前来迎接你。此外，福音是如何对世人说话的呢？是如何对世人说话的？此外，福音是如何对世人说话的？哎呀，福音会告诉他们有关大牧人的爱。他的羊群中走失了一只，他会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走迷的羊，当他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那只迷失的羊类比一个那只迷失的羊类比一个未得救的罪人，那牧羊人就是流血的救主，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难道这些论辩不应该说服你吗？福音设法赢得罪人的心，福音中的核心恳求来自道成肉身的神，即慈悲怜悯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恳求是从他的内心饱血伤口和死亡中发出来的。西奈山上的隆隆雷声可能驱使你远离神，但加略山上的呻吟声理应把你吸引到他身边。神怜悯的心肠甚至呼吁人们思考自己的利益，并对他说，你为何甘愿死亡呢？你的罪将杀了你，你为何还依附他们？福音对他说，地狱的痛苦是可怕的。福音只是以爱的方式提及他们，以致罪人可以永远不必感受到他们，但可以逃离他们。仁慈又补充到，神的恩典是无限的，因此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神的天堂又宽又大，所以那里有你的住处。仁慈这样恳求罪人，神将在你的救恩上得着荣耀，因为他喜悦施恩，并且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我不能进一步详述这一点，但我绝对可以满足地说，圣经证明了神对罪人的爱。圣经上几乎每一页都在用爱的言语对你这个罪人说话，甚至当神以可怕的言语说话，警告世人逃离将来的愤怒的时候，那里面总是有他恩慈的目的，世人可以被劝服，不自取毁灭，并且借着神无限的怜悯，可以接受白白赐予的永生生命，而不是执意选择那罪的工价，那是必然的死亡。哦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我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得救，当我回想起你们犯罪抵挡何等温柔之心时，我很难告诉你们我有多么悲伤。神对你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良善，你们已经被带离了贫穷的深渊，你们甚至被放置于繁荣的溪上受到恩待，然而你们已经忘记了神，你们在生命的征战中得到了神许多护理之功的帮助。当你们生病的时候，或当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几乎处在危难中的时候，你们常常得到神的帮助，神非常恩慈的悄悄的来供给你们所需。然而现在你们却对你们的朋友们说自己是多么幸运，而事实上那是神对你们的怜悯心肠。然而你们在繁荣的时候却看不见他施恩的手，没有为此归荣耀与神，相反，你们把这归功于异教徒的幸运女神，神耐心又温和地对待你们。好像保育员对待任性的孩子，然而你们完全忽视他，甚至转身离开他。不久前你生病了，神在此使你恢复健康，给你力量，你的心还没有向神燃烧起来吗？我祈求神的恩典在你里面施行改变的工作，这样的改变不是我的恳求能够起到作用的，从而你可以说，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犯了罪，如果你这样发自内心的向你天上的父认罪，他将赦免你的罪，并大方的欢迎你，就像有关浪子的比喻中那个父亲欢迎回来的浪子。五、神怜悯心肠的应用和效果。关于神怜悯的心肠，我现在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它的应用和效果。神为罪人做了什么？当罪人信靠耶稣时，耶稣赦免了他们所有的罪，没有任何的责备或顾忌。我有时在想，如果我是这个浪子的父亲，当他回家时，我可能会原谅他，并且我希望我会非常大方的那样做，但是我认为我不可能用我对待他兄长的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他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会让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边吃同样的食物，但我想当赶集的日子来到时，我会对小儿子说，在钱上我不能信任你，我必须打发你兄长去市场购买物品，因为你可能会拿着钱逃跑。也许我不至于那样说，但我想我有那样的感觉，对于这样一个儿子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会受到很大怀疑。然而请看，神对待我们有多么不同，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大罪人，他赦免了我们之后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，并命令我们去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罪人。请看约翰·班扬，一个在安息日玩积木爵游戏且咒骂酗酒的放荡之人，当主赦免他的罪时，他不是这样对他说，现在约翰大人，你将一辈子就坐在后排座位上，你将去往天堂，我在那里给你提供了一个地方，我可以重用一些没有犯过你所犯的那些罪的人，但我不能像使用他们那样使用你。哦，主没有这样说，他被安置在主仆人中最突出的位置上，主赐给他一支天使的笔，这样他可以写下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。为真理的缘故，他很荣幸的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3年。在所有的圣徒中，几乎没有一个大过约翰·班扬的。也请看看使徒保罗，他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他得救之后，他的主和父神使他成为基督的一个杰出仆人，以致他能够由衷的写道，虽我算不了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神慷慨的给予并不责备，这是神极大温柔的证据，他不仅赦免，而且他也忘记。他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尽管我们可能是邪恶之徒中最邪恶的，神没有因此而心存顾忌。我认识一个父亲，他对破产的儿子说，你这年轻没用的家伙，现在我会帮你再把生意做起来，但我已经因你损失了那么多钱，因此我将不得不改变我的遗嘱，因为我不能把这一切都给你，然后像对待你弟兄一样对待你。但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在他的旨意上没有任何区别，他没有说过会把天堂里前排的座位给那些比别人犯罪少的人，把大罪人安置在后面的某个地方。没有，耶稣在哪里，他们都要跟他在那里，并且他们将注视并分享他的荣耀。并不是有一个天堂给最大的罪人，另一个天堂给最小的罪人，而是有同一个天堂给那些曾经是罪魁却悔改并信靠耶稣的人，也给那些没有陷入同等极端放荡中的人。让我们钦佩神圣恩典在对待罪魁时的奇妙温柔。当神俯就屈尊来洁净一个罪人时，他没有只清洗他一部分，而是除掉他所有的罪。他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他，而是他以仁爱装满他，并把他心所愿的一切赐给他。哦，唯愿罪人因基督完全白白的赦免而被说服来救基督。这里可能有人会说，既然神以如此怜悯的心肠对待那些通过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， 如果你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怜悯还没有临到我身上，我会很高兴的。我寻求主已经有几个月了，我尽可能经常待在他的殿中，我喜欢听传讲的福音，我渴望福音祝福我，我一直在阅读圣经，查考与我的情况相对应的宝贵应许，但我未能找到。我已经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我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回应，我不能得到任何平安，我希望我能得到平安。我一直在试图相信，但我信不了。好吧，我的朋友，让我给你讲个故事。这是我前几天听到的，我不能担保它的真实性，但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例证。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水手，他们想渡过狭窄的小河湾，他们上了一艘小船，并开始趁着他们激烈的酒兴划船，但他们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河湾的跨度并不宽，他们本该在15分钟之内划到对岸，但他们花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划过去，甚至几个小时都没有成功。其中一个人说道，我相信船迷糊了。另一个说，他认为是他们迷糊了，我想他们是喝酒喝得迷糊了。最后天亮了，这时其中一个人酒醒了，他看了看船侧，对他的同伴喊道，哎呀，桑迪，你都没有把锚拉起来。他们整夜在用力划桨，却没有把锚拉起来。你笑他们的愚蠢，你这样做我并不感到遗憾，因为你现在能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了。有许多人可以说是在用力划桨，他们努力祷告读经去教堂，并且他们努力相信，但是就像那两个醉醺醺的水手，他们没有把锚收起来，就是说他们要么紧紧抓住自己所认为的义，要么恋恋不舍一些自己不想放弃的根深蒂固的罪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你必须得把锚收起来，无论这锚是挂在你的罪还是你的自义上，那锚仍然沉没在视线之外，它是你一切徒劳费力和焦虑无果的原因。把那个锚拉起来，你的烦恼很快就会快乐的结束，并且你将发现神对你就是充满了怜悯的心肠和丰富的恩典。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愿事情如此成就。阿们。